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前七章是记载围墙的重建，接下去就讲到灵命的复兴跟改革。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到有关于尼希米的祷告，我们来看一章第一章一二两节，亚哈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流斯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尼希米就提到逃脱的犹大人是指回归到耶路撒冷的犹大人。尼希米他本来也可以回归，但是基于某些原因他没有回归，接下来他就是在那边皇宫里面工作，他不打算去批评论断那些没有回归的人，因为神使用这样的人就像尼希米一样。听众朋友要注意，尼希米他是在宫廷里面居高位的人，他心里面仍然是忧心神的事工，他真的很关心啊神的事。有一天当他在宫里面忙出忙进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位刚从耶路撒冷回来的弟兄，他可能要传递一些重要的信息到皇宫里面。尼希米就把他拦下来，就问他说耶路撒冷的情况如何。以下我们就听到他要回答的话，我们看第三节，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样看起来听众朋友情况很不妙，神的事工跟神的百姓看来状况怎么这么悲惨，说的犹大人受到羞辱，因为他们失败了，神一定不忍心见到这种事情的发生。很遗憾的，今天我们也不愿意看见这种事情发生在基督徒啊，在教会里面不幸的事情。尼希米一听到之后，他心里很忧伤，他可能会有几种的反应，也许他可以说哎，弟兄们事太悲惨了，我很难过，我为你祷告，愿神祝福你，就算了，讲完就算了。也许他就只会说一些这些人说一些很动听敬虔的话，也许客套话，也不知道，可也可能尼希米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么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尼希米看见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但他很关心。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听众朋友注意，尼希米他很关心百姓的悲惨的状况，他不是爱要挑剔别人的毛病，他没有说哎，百姓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或者他们活该。尼希米他很忧心。听众朋友，你还记得以斯拉面对百姓的情况的时候他的反应如何呢？以斯拉他是一个祭司，他也心上很忧伤很痛苦。尼希米他虽然他不是一个祭司，他是个平信徒，他很担心很忧伤。今天教会福音的事工面临到危机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有些人他只就是会批评论断，假装很关注这个事情，但是这些人是真正关心教会的事工吗？如果你所批评的事情你只会批评，而且你不会感到忧伤的话，听众朋友我们就应该闭嘴，不要说话太多，我们应该多为这些事情感到忧伤，我们应该流眼泪。如果事情的本身不会让你心很痛痛心，那你就不是真正是神的使者。我认为以斯拉他年纪比较大比较长，尼希米他年纪还年轻，在被掳的时期也许以斯拉可能还是一个小男孩，可能尼希米那个时候他才刚出生，所以我们 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那么看见以斯拉他并没有评论论断那些留在巴比伦的人，没有回归的人，那时候他们都是在状况外，他们也没有一同回归，并且有一些非常敬虔的百姓，我们知道有一些非常敬虔的百姓，他们并没有回到耶路撒冷。接下来我们看一节圣经，就在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这样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权利随便去论断这些百姓，当我们论断其他的基督徒的时候，听众朋友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他们的实际的状况如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做什么呢？他就坐下来哭泣。虽然尼西米他忙于宫廷里面的事情，他还是坐下来哭泣，他悲哀了几日，进食祈祷，这是他唯一能够做的。我们看见以斯拉这个人，这个祭司也是这样。那么现在尼西米他就哭泣祷告。接下来我们要注意这个经文里面提到几个重要的字，他说天上的神这几个字。那么这个用语在以斯拉记、尼西米记和但以理书都有出现过，他们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来称呼神，天上的神。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被毁了，城墙被毁了，已经圣殿，神已经不再住在圣殿里面那个两基路伯中间了，可以说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他们。以加伯啊，这个以加伯这三个字写在以色列的门牌上面，以加伯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说神回到了天上的。因此以色列人被掳了后期，所以书卷里面呢、都提到天上的神，因为神没有再降临，直到有一天，那一天是哪一天呢？就是耶稣基督救主降生在伯利恒那一天，我们听到天使高声地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这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说到耶稣基督在那天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耶稣会从天上再来到地上，在新约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这样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听众朋友，我不知道这个兆头是什么，我猜想可能就是神的荣耀再次的降临到地上。可是这个时候尼西米这个时代，他们称这个神是天上的神，尼西米是这样称呼的。那么我们看见尼西米做了一个重要的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在第九章，还有尼西米还做另外一个祷告。现在我们来看尼西米记第一章的第五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这里说到可畏的这几个字，那么我们常常把可畏的这几个字常常误用的滥用的，那这个原来这个字的意思之前也用在牧师的身上，做传道人的身上，在英文里面就是说值得尊敬的意思，可畏的意思。那么其实这几个字是用在专用在神自己的身上，就是说值得尊敬的。那么过去他们是给传道人牧师的一个尊称，因为那时候传道人受到大家高度的尊敬。可是现在的人或者现在的教会已经不这样称呼自己的牧师了，在教会当中，而且还有一些人总是想把牧师传道人钉在十字架上。在过去牧师传道人是被人尊敬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敬重的，神是可畏的。对于那些爱神遵守神诫命的人来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施怜悯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审判主，但是神也蛮有恩慈怜悯的神。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的。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尼西米他祷告说怎么说的？他承认说他们犯罪的吗？不是的， 尼希米他所承认的说，我们犯了罪，我们得罪了神，我与我父家都有罪。这里尼希米说得很清楚，他说我自己是罪人，我父家也是罪人，我们国家也犯了罪。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听见人这样来做一个认罪祷告呢？尼希米在祷告中承认犹大人他们的确是失败的，他们犯罪的。尼希米说，我和我父家都有罪的。他绝不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他也不是一个旁观者，像当时的那个时代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一样。接下来我们看尼希米记一章第七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你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尼希米全然的相信神的话，他知道也认识神的话，他为他们忽略了神的诫命，以色列人忽略神的诫命感到很忧心。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尼希米他相信神的话，也相信犹大人有一天会回归耶路撒冷。今天也有一些牧师竟然不信神的话，难怪神有时候就会兴起一些平信徒来侍奉神。神的真理不一定每次都进到那些传道同工牧师的心里面，有时候我们看见神就使用一般的人，一般的基督徒来为神做工。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尼希米这个时候他就向神祷告说，他说你说如果我们不遵守你的话，你就会赶散我们，我们确实没有遵守了神你的话。神也说过，如果我们归向你，悔改归向你，那么我们愿意回头悔改的时候，即使我们会被赶到天涯海角，你也会把我们召回到这个地上。所以尼希米他深深的相信犹大人一定会回归自己的故土，他相信神的话，他就这样向神祷告。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十一节，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尼希米他向神祷告说，他愿意被神使用，他不愿意跑在神的旨意的前面，他只向神祷告，他说如果主要用我的话，我愿意听从你的吩咐。接下来我们看尼希米的第二章，我们看到尼希米就要求王准许他回耶路撒冷，他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废墟那边来鼓励百姓来重建城墙。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一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我们知道但以理书预言里面有七十个七，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开始来计算的，这是预言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日期。我们看见尼希米很讨人欢喜，他不是牧师传道人，他不是祭司，他就是在王宫里面做酒政，要把酒送到王面前之前，他要先尝一遍。比方说有人要把酒给王喝，尼希米他自己便要先试一下那个酒，确认这个酒本身没问题，他才能够送给王喝。可见呢，酒政的工作也是有危险性的，酒政做的工作就显示尼希米他必须要常常侍候王，站立在王面前，因此他尼希米跟王就变成朋友变成朋友，好像做王的谋士一样。可能因为他酒政工作的关系，尼希米他就留在巴比伦，希望有一天能够借着他自己的职位能够帮助他自己的同胞，因此他就会询问那个弟兄有关于耶路撒冷的现况。尼希米打算就向王提出要求， 可是他觉得他自己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在这段期间他觉得自己很痛苦。自从他听到犹大人在耶路撒冷所遭遇的坏消息的时候，他就自己禁食，心里哀痛祷告。看来他的样子就不像之前那么轻松的，他脸上的表情啊，从来没有这样沉重过。通常他是一个很开朗很愉快的人。这个时候王就注意到尼希米怎么进来有点反常。接下来我们看第2章第2节，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尼希米不晓得他自己的表情被王看出来了，他想隐藏内心的感受，但是做不到。王就直接问他，你为什么面带愁容？你病了吗？你一定有心事，说来听听。当王一问尼希米的时候，尼希米就心里害怕起来了。接下来我们看他怎么回答。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尼希米就回答王说，愿王万岁。尼希米是一个很诚恳的人，他为王试吃一些的食物，他希望王能够身体健康，然后他说出他自己的烦恼。他对王说，我的王，我的主啊，我怎能不难过呢？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的被火焚烧了。接下来我们看第2章4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啊。这句话常出现在这卷书里面，这是第一次出现，一共出现了32次。我默祷天上的神。尼希米简单的把他自己的烦恼告诉王，他没有说废话，也不兜圈子，他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王对尼希米说，你必定有所要求，你要求是什么？尼希米就先向天上的神祷告，求神帮助，求神为他开路。接下来我们看第5节，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尼希米求王允许他回耶路撒冷，帮助他自己的弟兄来重建城墙。接下来我们看第6节，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那这里经文里面提到，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为什么插入这句话？一定有原因的。因为尼希米他年轻英俊，性情又好，在宫里面有时会觉得无聊，王关心国家大事很忙碌，王后会跟酒政会有时啊闲聊。当尼希米要求王准许他回家的时候，他们都愿意成全他，王跟王后都愿意成全这件事情。王就问说，你要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尼希米说，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欢喜差遣我去。那今天有些人喜欢说废话，尼希米从来不说废话，他就直接切入重点。我们看第7节，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尼希米知道这趟旅程一定很艰辛，因为经过很危险的地方，他就求王赐给他诏书，那么向省长引介解释他的行程，好让他自己可以受到保护。接下来我们看第8节，又是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应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尼希米他全心依靠神，他虽然是在皇宫里面工作，他求王正式的下诏书帮助他一路上受到保护。接下来我们看第9节，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省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我们知道神感动了王的心， 他派军队保护尼西米，尼西米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手。当以斯拉要求王允准他回故土的时候，我想以斯拉也想求王来保护，但是以斯拉他自己一再强调神会保护他带领他，所以他觉得要求王护送他是会丢脸，他担心王会说你不是信靠你的神吗？但是我们这里看到尼西米觉得他有这样的权利要求王做保护，因为他自己是在皇宫里面做事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带领我们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神带领以斯拉跟尼西米的方式也不一样。以斯拉他没有人保护他回到故土，但是尼西米却有王的军队啊，波斯的军队来保护他。这两种方法其实都是神是神的方法。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当尼西米一到了耶路撒冷，当地已经有了反对的势力，何伦人参巴拉、亚门人多比亚，还有后来出现的亚拉伯人基善，他们都是以色列的敌人，与神为敌的。过去他们一直也阻挠重建圣殿，现在他们要阻挠他们重建城墙。当尼西米带着大群仆人跟士兵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听说到了，他们知道想要知道到底尼西米是何许人。后来他们知道他是波斯王的酒政，要来帮助犹大人，消息传开，那么这些敌人就很恼怒，他们不喜欢。那么对犹太人这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对那些敌对福音的人，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坏消息。所以看到底听的人是谁，当然福音对信主的人是一个好消息，对那个不信的人也许不是一个好，他们就反对所以福音是好消息。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尼西米他所说的话也很简单，他说我到了耶路撒冷，话不多。接着看十二节，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尼西米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不想引起人注意，他就选择晚上一个人外出，在黑夜里面做调查，他想了解实况到底如何。接下来我们看十三、十四节，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村去，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听众朋友，你看出来了吗？这个时候耶路撒冷附近城墙一片废墟，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了，那么到处都是废墟，连尼西米都不能够骑牲口来行，只好步行的。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第十五节，二章十五节，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们看到尼西米在夜间他沿着溪而上来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到谷门就回来了，绕了一大圈勘察到底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的惨况到底是什么，他就转了一圈回来了。接下来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我往那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 听众朋友，尼希米他这个人做事情果然是非常的谨慎小心，他是运用啊神给他的智慧，给他的判断力来为神做工，他不是莽莽撞撞的。所以在16节这样说，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情，官长都不知道，我也没有告诉犹大平民，包括那些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那么尼希米他很谨慎，他先很安静的去观察啊，去看到底破坏的情况怎么样。听众朋友，我很喜欢尼希米啊，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不是祭司，他做事情非常的谨慎，态度非常小心，他的方法。所以我个人非常被尼希米他所做的事情，他的方法很吸引我的注意，我是很迫不及待知道想要知道尼希米这个人他下一步会怎么样的做啊。听众朋友，我们为神做工的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做事情要凡事谨慎小心，不要很夸张，知道求神啊给我们智慧能力来判断，来做神的工。我们下一次再分享关于尼希米他怎么做，下次我们再来分享。今天我们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欢迎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可以寄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